你所做的事情不能定义你，所以你不必在乎你是清洁工还是执行长。那真的一点都不重要，我们做什么并不重要，唯一重要的是，我是不是在做神希望我做的事。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摆脱束缚。首先让我问你，你在过谁的人生？今天我会稍微把速度放慢一点，因为我不希望讲得太快，以致你匆匆听过，没时间好好思考。你过的是谁的人生？你正在过的是不是你相信神要你过的人生？我相信，当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我们就能享受人生。神不是呼召我们过悲惨人生。做悲惨的罪人是一回事，做悲惨的圣徒是另一回事。而且，世界上充满了太多脾气，真的很暴躁，又不快乐的基督徒。其中一个原因在于，我们不愿意真正跟从圣灵对我们人生的带领，因为我们太希望所有人都能接纳我们。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满足众人的期待，而不去做我们明明知道的神要我们做的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决定踏出信心的一步，在这个周末说，主啊，我渴望跟从你，我全心全意跟从圣灵的带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神会带领你脱离你长久以来陷入的牢笼。懂不懂？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那样的你。当你开始做出改变，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的改变。好，也许你现在过的正是你的理想人生，也许你过着很棒的人生，没有什么是你希望改变的。那么我希望你能为我们其他人祷告。我们都希望生活可以更好，你懂的。我说过，不肯改变自己就不可能改变人生，先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人生。压力不只来自外面的世界，也存在教会里。人们期待你有你该有的样子。你受到压力，要参加每个礼拜的祷告会，但你知道那不是你该做的事。你受到压力，要参加某个委员会，但你知道那不是你该做的事。如果你渴望跟从圣灵，你必须学会说，不，那不是神要我做的事。我再讲一遍，如果你渴望跟从圣灵的带领，我这个周末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舍命是为了给我们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，叫我们不再受到律法规矩和规条的辖制。这代表的不只是旧约律法，还有众人加在我们身上的规矩规条。大家对你的期望非常多，问题是你就那么一个人，每个人对你各有不同的期待，这些期待使你感到困惑。你甚至会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。神究竟要我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我喜不喜欢我的人生？你知道多少人痛恨自己的人生吗？他们只是咬着牙勉强过下去，我只想撑下去，然后进天国。天国一定比人生更美满，那是当然的，但我认为我们应该享受旅程。你认不认为我们应该享受旅程？所以，我想问的是，在场有没有人已经完全迷失自我了？你看，有不少人举手。也许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花一点时间独处， 在这个周末抽出时间，好好的重新找回你的本心，并且求问神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相信当神要你做一件事，他会给你一股渴望去做。也许你应该重新找回自己的渴望了。你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？你在过谁的人生？你过的真是你应该过的人生吗？还是别人为你设计好的人生？如果做你自己，就一定会和大多数人不同。我试过在花园种番茄做罐头，收成的前一晚，一群黑色的虫子跑来把我的番茄咬出了一堆大洞。我对隔壁的太太大声说，我的番茄全毁，不能做罐头，因为被虫子吃掉了。她跑出来说，我的没事。我对神很不高兴，在心里说，我明明是很虔诚的人，认真为我的番茄祷告。你怎么让虫子吃我的番茄不吃它的？神说，我从来没叫你种番茄。神没有义务保护我的番茄，因为他可没呼召我种番茄。所以当我开始跟从，我相信是神对我的呼召。我只能说，我当时相信那是神的呼召。可是我所相信的实际上完全没有道理。你必须明白，神呼召你做的事很可能看起来不合常理。你会说，我做不到。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觉得神要你做一件你做得到的事，八成不是神的意思。因为神呼召的工作总是需要你倚靠他，而且总是需要你心存敬畏。神啊，如果你不现身，我的麻烦就大了。阿们。神要我们把信心放在他身上，不在我们身上。让我再问一次，你愿不愿意和你的小团体截然不同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现在的小团体不接受真正的你，神会给你一个能接受你的新团体。阿们。活出你的人生吧，千万别为了讨人喜欢而一味满足他们对你的期待。我不是说我们不用为别人付出，不必努力让别人快乐，也不是说我的每个行动只顾虑到我自己，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我说的是更宏观的大事，你如何善用人生。多少人受不了自己的工作？别害羞，我看到有人用起立代替举手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这样傻不傻？每天上班都去一个你痛恨的地方，做你痛恨的工作，你说我必须养活自己，我不反对你这么说。可是与其做一份你痛恨的工作养活你自己，不如找一份你打从心里喜欢的工作。让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当中有些人需要改变。你需要的就是一点改变。改变不会自动发生在你身上，除非你愿意主动改变。你永远不会发现你做的对不对，除非你愿意冒犯错的险。害怕失败和害怕别人会怎么想，只会让人停滞不前，难以实现命定。这真是太糟糕了，不该这样的。一旦你真正认识你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认识神有多爱你，你就有了勇气。因为你明白，你做的事不能定义你。 如果你真心相信某件事情是神的带领而去做，最后却没结果，为什么人们总是难以承认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以为是神，其实不是。没有结果，我要来尝试做别的事。也许你还停留在上次的失败中，不是吗？也许某人深深伤了你，你还停留在那次伤痛中，你还停留在5年、10年前怨恨他们对你做的事，却错过了你眼前的大好人生。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开始真正跟从圣灵的带领，或者你以为是圣灵的带领，有时候你会正中目标，准确无误，有时候你却误会了。如何学会聆听神的声音呢？就是透过犯错，透过犯错。我在时间成熟的几年前就尝试上电视。有时候你心里有个想法，你心里的那个想法没有错，可是你的时间点弄错了。阿们。现在该摆脱束缚了。你是不是宁可真正享受你的人生，活得有成就，在生命的尽头打从心底感受到，我这一生很精彩，我相信我做到了神差遣我的事，还是你宁可去满足众人的期待，而接受他们为你鼓掌叫好？想想看吧，你必须自己做选择。我们来谈谈信心，因为没有信心，就不会有冒险犯难的精彩人生。我们都知道，阻碍信心的一大因素是恐惧。几年前，我写了《活出勇气》这本书，本来想命名为《再怕也要做》，开头有一封写给恐惧的信，我读给你听。亲爱的恐惧，说你是亲爱的，只是因为我们有长期的亲密关系，绝不是因为你有哪一点值得珍惜。事实上，你从起初到最后对我来说都是折磨，你对我说谎，阻止我做我想做也应该做的事，你实在是一个糟糕可恶的同伴，我再也不愿意和你有任何牵连。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告诉你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将不再恐惧。我也许感觉得到你的存在，但我不会向你低头。我有个朋友，名叫耶稣。他承诺必不撇下我，也不丢弃我，要永远与我同在。他是个大有能力的朋友。虽然你也有你的能力，但他的比你的要大得多。你可以攻击我，但耶稣住在我里面，那在我里面的能力比你更大。虽然我不能阻止你来探望我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忽视你的存在。我要花时间和我的新朋友耶稣彼此交通，并和他培养亲密关系，所以我一点也没空理你。我和耶稣相处越久，我就变得越勇敢。他教我新的生活方式，让我感到兴奋，勇往直前，丝毫不觉得害怕。我也想告诉你，既然我有很多和你相处的经验，也知道听你的话对我自己是多么大的打击，我决定竭尽所能向世人宣告，你是小偷兼骗子。我因你而浪费的那些年会得到弥补，我也会多结好果子。亲爱的恐惧，谢谢你逼我转向耶稣。你看，你让我痛苦不堪，才会使我想办法脱离你。然后耶稣来到我面前，使我自由。如果你读完这封信，还是决定浪费时间来拜访我，我现在就提前告诉你，你会看见我对神的信心，以及我不再恐惧的决心。你诚挚的 下定决心的后面写你的名字。好了，你应该买这本书好好读一读。当你真心相信神要你做一件事，你必须愿意再怕也要去做。恐惧是一种引发畏缩感的邪灵，让我们想要退缩，然后放弃。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场所谓的大型演讲邀约。在那之前，只有最多大概200人的活动。有一场在佛罗里达杰克森维尔办的特会，当时有一位预定的讲员临时取消。我是某个人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。我想强调，我不是候补人选当中的首选，我也不是主要的讲员，只是负责带工作坊。然后开幕式晚上，现场的900人对我就像900万人。讲员都有头衔，坐在第一排的是某某牧师，还有某某医生、某某主教，再来是某某牧师、某某教授和乔伊斯。我感觉真的很，你知道吗？魔鬼要你感觉渺小，他要你感觉自己微不足道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但魔鬼是个骗子，而且他永远不会放过你，除非你当着他的面说，我要做我相信我应该做的事，不管我会不会怕得发抖，我就是要做。从现在起，我要做我相信神要我做的事。阿们。那天晚上，工作坊的讲员被请到台上，用2-3分钟介绍工作坊的内容，好让与会者决定要参加哪个场次。那时我上台介绍了我的工作坊，经文是加拉太书3:3，讲改变是靠恩典，不靠行为。我实在是太害怕了，当我开口准备介绍我的讲题时，我只能发出吱吱声。当你害怕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想跑厕所，你会发抖，你会紧张，你会流汗，你的脑袋会一团乱。我听得到魔鬼在我耳边大喊，你真是自不量力。你只是在自取欺辱，你最好从台上离开，滚回你在密苏里州的老家，在那里待上一阵子，给我乖乖闭嘴。我必须做决定，你们许多人也得做决定，在你的一生当中，每天都要做决定，任何值得做的事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，但总是会有奖赏的。凡有风险的事必然会有奖赏，听懂了没？当下我知道我有两个选择，跑下台回家哭一场，或者再试一次。于是我鼓起全身上下的勇气重新开口，就说出来了。第二天我的工作坊大爆满，人多的挤到门外去了，我当时录制的讲道录音带被一扫而空，要是有卖桌巾，我看他们一样会买单。增订版圣经里头有一句箴言我很喜欢，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荣誉和好处，自信的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增订版圣经每一次只要提到愚昧人，括号里都会注明自信的人。把信心放在自己身上的人就是愚昧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一定会让自己失望。 阿们。其他人也会让你失望。我爱人，爱人际关系，爱交朋友，但是我老早以前就学到，不管一个朋友再怎么好，有一天当你需要他，他不会陪伴你，或者当你需要他的体谅，他不会体谅你。这不是因为他坏，只因为他是人。保罗说，不要靠着肉体来夸口。信心是在还不知道第二步时踏出第一步。那可真需要勇气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想要完整的蓝图。我们想要知道一切会发生的事。但是你看以色列人，他们把脚踏进水里，约旦河才分开来。你们可能也要先把脚踏进去，好不好？你必须自己去发觉你是对的还是错的。你有可能错了，但那不是世界末日。神啊，如果我弄错了你的意思，那怎么办？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，神想要我，我们为了某件事来来回回。我认为他要我做，可是我很怕弄错了。他说，如果你弄错了，我会告诉你。你看，你需要明白这件事，犯一个错误不是世界末日。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害怕犯错呢？如果你认识你在基督里的身份，那你就会知道你是谁。你所做的事不是你的全部。认识琼·克劳馥这位女演员吗？至少听过吧。我读过一个故事，她老年退休后，有人对她说，你曾经是那个琼·克劳馥吗？我心里暗自祷告，希望以后不会有人对我说，你曾经是那个乔伊斯·迈尔吗？那样说的人会被我好好训一顿。我会说，我曾经是，我现在还是，因为我所做的事并不能代表我的身份。让我教你们一个我学会的道理，你们最好也学着点儿。没有人可以永远做他们向来做的事。无论你做的有多好，早晚都会出现新人比你做的还要好，而且有一天你会变老，做不到你从前做得到的每一件事。所以你不能把你所有的价值和意义放在你的工作上。你所做的事情不能定义你，所以你不必在乎你是清洁工还是执行长，那真的一点都不重要。我们做什么并不重要，唯一重要的是我是不是在做神希望我做的事。挣脱任何形式的束缚都可能让人害怕，但只要你凭信心倚靠神，不靠自己，你就一定会得胜。